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看54页，上一次终于把十地经论初地欢喜地的第一卷讲完了。我们这个十地经论的讲座也快将近讲了大概一年半了吧。十地经是博大精深的，从开始讲概论，然后一直讲到现在第一卷，终于讲完。但是也是因为也希望借这个讲习，把中国大乘佛法不同的经论、不同的版本，透过对读的方式帮助各位，所以我们的进度会比较慢一点。不过飞机刚开始跑道呢，总是比较慢，后面呢，二地、三地、四地呢，我就会飞得非常快的。所以，若是你是中途才加入的莲友，我会建议你可以向基金会的柜台借以前讲的 MP3， 希望你能够从头开始听。因为在座的莲友有一半呢都是老参，所以我不会因为您是第一次参加，所以我就从头开始讲。那这样子的话，讲到老都永远讲不完。所以这个十地经论真的要讲，大概也要讲到三年或五年才把它讲完。但是我希望快一点把三年就把它讲完它，这样的话我好可以做下面一桩事，才讲其他的经论。好，现在呢，先看讲义第54页，先看龙树菩萨造的十住毗婆沙论。十住毗婆沙论有17卷。龙树菩萨呢，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传说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承愿再来的，所以他对于十地里面做了很了不起的注解。目前十住毗婆沙论只有中文本，梵文本也不见了，藏文也没有，所以中国的人是很有福报的，可以读到龙树菩萨的论注。那这十住毗婆沙论虽然17卷，可是事实上他只有住初地跟二地，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净地品第4，请看讲义。问曰：按照出现的顺序，应该是第32个问题。这些编号是我后来以讲习方便而加进去的。他说：问曰：菩萨要证得初地欢喜地，应该怎么样修持跟对治？修持跟对治，这是我们修行的两个重要字。就像《金刚经》讲，须菩提对释迦牟尼佛说：我已经发了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云何应住？就是我的心应该安住在哪里？怎么修行？云何降伏其心？降伏其心就是讲我们怎么对治我们无量劫的烦恼跟习气。所以修行跟对治习气，这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这两个字就是包含着《金刚经》讲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那龙树菩萨造论答曰，他做了一首偈颂。好，请看编号 C4， C4 是指第四卷， C 是 chapter， V1 是指第四卷的第一颂，这样子。然后第一颂到第七颂，那我们这后面都会详细讲，所以我先把偈颂念一遍。请看第一颂：信力转真上，身行大悲心，慈悯众生类，修善心无倦。这里呢后面会一个一个是详细讲，我先白话翻译一遍。就是说初地欢喜地菩萨，第一个要有很强的信愿心，辗转生生世世增强增上，而且他有广大的六度万恒身形大悲心，是以大悲心为动力，对于众生具有慈心跟悲心而怜悯各式各类的众生。这里的众生就包含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包含你眼睛看到的蚂蚁蟑螂。尤其是夏天到了，你会觉得哎呀，蚂蚁怎么这么多，好麻烦哦。可是你不要小看它，它将来也是未来佛。所以我们生生世世修善的心应该是不疲不怨的。第二首：喜乐诸妙法，常尽善知识，惭愧及恭敬，柔软合其心。那既然我要怜悯众生，帮助众生，那是要先问我自己有没有能力。所以第一颂应该讲众生无边誓愿度，第二颂是指烦恼无尽誓愿断，对不起， 第二首应该是法门无量誓愿学，烦恼无尽誓愿战是在后面。法门无量誓愿学就说我应该先欢喜心，以欢喜心跟好药心来学无上的妙法。那第一个先要清净善知识，就是喜乐诸妙法，你第一个要帮助众生，第一个要先懂得佛法，第二个所以你要先去清净善知识。那清净善知识，你看到善知识的会有惭愧心恭敬心，这是很好的，因为善知识可以调柔你的心。在这里先补充一句，有人常常看到师父会很怕，或者看到善知识呢会很紧张，其实这是好的，你不要太紧张。像我可以告诉各位，我看到妙净老和尚的时候，我也会感动流眼泪，我觉得我都很惭愧。为什么？虽然我已经很精进的，可是他的功德力比我更庄严。我看到了不起西藏的像大宝法王跟贡格佛爷，我也会觉得很惭愧，我也就会像这些小兔子一样，对不对？乖乖的，对，当平常就很乖，可是你看到的时候，那时候你会更专注的，会升起惭愧心跟恭敬心，这是很好的。我记得三峡西莲净月老和尚以前他自己有一段开始，他说他在大专生的时候度了很多大专生，很多大专生的时候亲近西莲净月，然后学习佛法，后来毕业了以后就忙世俗的事情，工作结婚生子成家立业，然后最后久而久之就不来参加共修，也不亲近道场，就很久很久才去见老和尚一次。然后老和尚说，你怎么这么久都没有来啊？他说，师父，我每次都很想看你，可是第二个念头又不敢来看你，所以呢一直拖到现在。他说错了，你应该天天来看我，你要每个礼拜来看我，你不看我的话，你失去了亲近三宝的机会，你将来就会在轮回的大海当中消失的。所以看到三宝或是善知识会升起惭愧心跟恭敬心是很好的，不要说像中国的，哎呀，不好意思啊，不要去打扰师父，师父很忙啊，错，都是你自己讲的，你从来也没有给我关怀你的机会啊。所以人常常有很多的见解是你障碍自己，告诉自己不要，就好像现在很多帅哥美女很酷，去逛街的时候还戴个墨镜，因为谁都不认识他，但是他可以看清楚别人都一清二楚的，这种心理是很矛盾的。听好，这样的心是会障碍你亲近善知识，你常常精进善知识会觉得自己惭愧不够精进，很懈怠，我觉得自己很不庄严很丑陋，这个是好的现象。三宝之所以有功德就是这样，我们没有庄严的人看到别人会升起更庄严的心，我们没有惭愧的人看到有修行的人，他的戒定慧功德会让我们更惭愧更精进更庄严。你想想看，佛在世的时候，佛对所有的比丘跟菩萨众，佛有神通啊，他每天跟他在一起，你们动什么念头他都知道啊。但是过去现在在未来的时候，佛不会因为看到你在六道轮回而瞧不起你或丑化你，他不会，佛是看到你的佛性，所以引导你希望你学习而成佛。但是你生生世世这种如梦如幻轮回的电影呢，佛其实也是一清二楚，他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他的动机是清净，想引导你的。所以对于真正具德宝的善知识或上师或是法师，你是应该要有信心惭愧心跟恭敬心，还要有耐性，跟一个善知识也要有耐性，不然三天晒网一天打鱼，那你怎么可能亲近善知识学到佛法呢？你看中国的高僧传，不管是法华经的感应录，或金刚经的感应录，或法华经的感应录，或华严经感应录，或净土圣贤录，以前人跟一个善智起码跟是20年跟30年的，不像现在三天换一个，或是呢3个星期换一个，那这样子你是不能够有定心学到无上的妙法的。所以第二首是讲法门无量誓愿学，第三首是讲烦恼无尽誓愿断，三跟四都讲烦恼无尽誓愿断。乐观法无着，一心求多闻，不贪于利养，离间七产狂。他要以欢喜心常常观一切法如梦如幻无着，简化起来是指一切法不执着，这是很重要的修空观的这个一个重点。上次我们在51页讲我跟我所 二性即虚空，就是讲一切法不要执着。但是一切法虽然不然执着，但是对于清净的妙法还是一心一意要求多闻。接下来不贪图名闻供养，离开各种贪嗔痴，各种不好的心、欺诈的心，或是狂取或谄畏的心。第四首即诵：不污诸佛家，不毁戒妻佛，身乐萨婆若，不动如大山。这个也是讲烦恼无尽誓愿断，三跟四都是这样。他说我们作为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不要污染佛门家，这个问题很重要，后面会解释。也受了戒不要毁戒，更不可以欺骗佛菩萨。然后呢，心要爱要萨婆若，是指般若波罗蜜，也叫做一切种智。你发愿心要自利利他的大愿心要坚固不动，如大山王。接下来第五首又是讲法门无量誓愿学：常乐修习行，转上之妙法，乐出世间法，不乐世间法。第五首记诵请做一个记号，这对于什么叫世间，什么叫出世间，龙树菩萨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义。不是常常我们讲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很多人都会念六祖坛经这首记诵，可是我反问你，什么叫世间，什么叫出世间？很多人不一定答得出来。就算你答得出来，不一定答得对，就算你答得对，也不一定答得圆满。所以你要先想清楚，什么叫世间，什么叫出世间。这里是讲第五首颂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对于世出世间一切的这个利益众生呢的六度妄恨修习行，行是指六度妄恨，我都很好要心去学习，最重要是转无上的妙法。当然这里无上的妙法狭义的说是指华严经，再更具体的说就是指十地经，就是这里最殊胜的妙法。因为十地经是所有大方广佛华严经修行的精华跟道次第。心中我们呢要分得出世间跟出世间，对于世间的法让我们轮回的不要去迷失，对于出世间可以让我们解脱的圣道，我们应该精进的修行。所以这里有个问题，第五题你可以写你的一生想要换什么。我现在就讲啊，有些人一生是换财富，希望赚非常多钱，赚很多很多钱，就赚了很多钱呢就死掉了，什么都没有。第二个，有人一些人呢是一生呢拼名声，有些人非常爱名，他希望什么留名千古，对不对？中国人讲对不对，流芳百世啊，对不对？万世不朽。其实名也是假的，过一百年以后谁会记得你啊？你说没有功德力的话，没有人记得你。不相信你现在屈指可数，就以中国历史上你可以数出几个圣人，孔子、孟子，对不对？老子有几位而已，其他的你通通都忘记了。皇帝的呢可能是唐太宗、康熙、雍正、乾隆，其他呢通通都忘记了吧。秦始皇有人呢记得，但是假装不想喜欢他，对不对？所以留名，第二个人是留名，第三个人呢是你一生呢很喜欢人缘，每天呢周游列国，然后呢忙着脚跟不着地，然后世出世间，甚至讲得很好听一点，黑白两道的朋友通通都有，还自己认为吃得很开，这是人缘。但是人缘呢，水能载舟，水能覆舟。那有些人呢可能会想说，哎，一生有一些愿望，可能想写书，有人想去旅行。像现在很多人因为工作很辛苦，你问他人生的价值观什么，他就说哎呦能做什么呢，就是拼命赚钱啊，买栋房子啊，吃个饱，然后有空就去世界旅行吧。那这种还是属于享乐主义的，吃喝玩乐型的，对不对？甚至呢帅哥美女现在年轻的想法，不要忘了哦，生命很短，每天出去要打扮得很漂亮哦，对不对？就是去玩，他每天就是玩，反正能玩多少就玩，那对，碰到困难的再说吧。这种是现代的。可是我觉得佛教徒你一生应该换什么，我觉得哈，当然这有不同的答案，也不同的价值。我觉得你一生应该换六度万恨，再讲得更白一点，你一生应该换在 自利利他的精进波罗蜜。你想想看，你的生命里面一天都花在哪里呀？真的，在座各位可以想一想，你的一生你去规划一下，五年五年一个阶段，生命当中哈、啊，我想在座坐的人大概都是的四字头或五字头吧，或五十岁以上的，对不对？我都已经是四字头了，你们有五字头，有六字头，还有七字头的。那你想想看，你还没有学佛法之前呢，其实有一半生哦，大部分都空过了。所以空过不是说没有意义，而是说在世俗里面就是忙世俗的财政名食睡，对不对？吃饭成家立业结婚工作就是这样。所以吉天菩萨讲得很有道理，在入菩萨行里面禅定波罗蜜品，他说众生啊，追逐五欲六尘啊，工作的时候啊，生活的时候耗尽了体力，晚上的时候呢，遇到漂亮的太太，耗尽了精力，然后体力精力都耗尽，就像一个死尸一样躺在哪里，那哪有时间修行啊？不容易的，对。然后呢，所以你要想，你心中应该是不耗药世间法，而耗药能够让你自利利他的解脱成佛的出世间法，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一生换什么？换财富，换名声，换人缘，换才华，其实最后都真的像肥皂泡，哎，就像《金刚经》讲梦幻泡影。可是很多人哦，很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实。这虽然呢，你们看看小朋友吹过的肥皂泡，嘿，那拿个那个肥皂泡一吹，不，很漂亮，很漂亮的当中，砰就破了。其实这些东西，你生命的经验，当然对你来生命的历练当上，当然有它的意义价值在世间法上。但是有限的世间法的价值是染污的，因为他去堕落而造恶业。有些人是在世间的当中，他累积更多的知识、经验跟才华，在出世间的菩萨道上，他帮助更多的人，那这个就很有意义。所以大部分有意义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真的是耗尽了你的生命的精神跟体力，要修行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心中要常常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不耗耀世间法，而耗耀出世间的圣道，这才是这一首偈颂要讲的。接下来第六颂，第六颂也是讲烦恼无尽誓愿断跟法门无量誓愿学，六是这两首一起讲。不管是断烦恼跟学法门都很难，为什么呢？以黄老居士一个譬喻，像油面，各位有没有看过油面啊？夏天大家吃凉面，凉面不是有油吗？你要油面哈，要把油跟面分开，要用水去煮，煮完以后那层油啊就会浮在水上，然后你再把它倒掉。可见油面要把油跟面分开啊，是很难的。那就算你把油啊倒掉以后，你会发觉那个油啊还是黏黏的，面呢还是黏黏的。这个譬喻是说，我们纵使在轮回里面知道自己轮回很苦，我真想出离，真想成佛度众生，但是我们无量劫生生世世习以为常的这个烦恼习气恶业是很难对治的。这里讲难治而能治，情形此诸法，你真的很想证欢喜地菩萨，可是很难达到的，那呢只有一句话，多生多劫的精进波罗蜜，就这个字，不疲不厌的，对不对？跌倒了再爬起来继续精进，所以应该是中道的精进。这是第六颂讲断烦恼跟学法门呢，要证到欢喜地菩萨，即至欢喜地，至要对治你无量劫很难的烦恼跟习气，所以要一心精进。你看一心，一心很重要，净土宗讲一心念佛，对不对？你一心修禅观，一心昼夜精进，一心一意的读诵大乘，一心一意的做一桩事，一心一意的行菩萨道，一心一意的手持戒法，一心一意的修禅定波罗蜜，都要专心一致。世间人你做一桩事情要成功，都要累积很多知识，要专心，那何况要成就无上的佛道，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情形此诸法，这里的诸是指以上列的27种方法啊，诸法是指27种方法。 这样最后才能够第七颂佛道无上誓愿成，菩萨能安住如是上妙法，是则为菩萨能成就如是上妙法，是则为安住菩萨初地中。证了初地菩萨，就不会去担心时间跟空间的问题，因为他已经证悟了，他是圣人。第二个，证入初地欢喜地菩萨，恭喜他是从轮回当中究竟解脱，所以他对轮回不会恐惧。第二，证了初地欢喜地菩萨，他对这个无上的菩提大道生生世世有一个最深最明确而且坚固不动的心，因为他方向看对了，就像大海当中找到明确的灯塔，他需要的只是呢无有穷尽的时间，无有穷尽的空间，度无量的众生，满无量的大愿，所以他就是随缘而安住。以上七首偈颂是简单的先用白话翻译，然后现在我们来看龙树菩萨怎么解释这七首偈颂。所以这27条的方法请各位要做个记号，想一想，我们要证出地，那换句话说在因地里就要修这个因。请看经文，菩萨已是27法境，注意是清净的教法，对治我们初地当中要对治的烦恼习性，而成就无量的智慧悲心跟愿力的功德。第一个要信力真上，好，在以下的讲义里面我有画圆圈，反正只要是经文的部分我有画一个圆圈提醒你说，比如信力真上从哪里，你就看回前面的偈颂一，信力转真上，他54页倒数第一行，身行大悲者，那你就要看回前面的偈颂，你才知道他在解释什么。第一个，信心很重要。那你会说，那还不容易，这条我都做到了？不一定，信有深浅，信有清净，有不清净，有杂染，有不杂染，有圆满，有不圆满。当然这里的信呢，起码对佛法僧三宝有过去呢的善根福德因缘，到现在呢对自己呢有对三宝有坚定的信心。他讲信力真上者，请看他信怎么定义，信名，名就是他的定义，我有打个冒号，所有见闻必受无疑，这个就很不容易。所有看到的见闻，一切诸佛所讲的各种教法，一定欢喜心接受，而且从来不怀疑，这个才叫做信，这个标准很高。真上是指越来越殊胜，一世比一世真上，或一年比一年真上，是只有进步而退步的比较少。那这里看第33问，问曰，有两种真相，一种是多的真相，第二个是圣的真相。好，请你在旁边写，多的真相是指数量的真相，圣的真相是指品质上的真相。譬如说你发心要广度众生，你觉得法缘越来越广，数量越来越多，因为你常常放生做医疗基金，然后做这个所谓的这个义诊，你面对的众生的度的数量越来越多，影响力越来越大，那这个叫做多的真上。举一个例子，在西藏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仁波切，不同的传承，中国也有不同的大乘法师，你会发现佛度无量的众生，佛说过众生就像大海一样芸芸无量无边的鱼，所以你不用去抢信徒。为什么呢？无量无边的众生你是度不完的，但是必须要跟众生有缘。举一个例子，假如你今天所做的行业，好，举小学老师好了，小学老师他以前我们教的时候一班只有50个人，教一年或两年，现在呢减班变35人，好，就算你两年教50人，对不对？十年呢你教250人嘛，对不对？那你穷尽一生就算是教30年呢，750人了呀。当然一个孩子你度一个他也是未来佛，可是你今生能度的数量只有750人。可是有些法师的他的功德力很大，好，比如说西藏达赖法王，对不对？十轮金刚灌顶35000人啊， 那比你一生呢度的小学生还多。你看他结的法缘又广，像大宝法王他要讲经的时候啊，全世界人呢，哎，透过音乐跟他结缘，或是他法会的时候，都是一千人啊，或是很多很多人。可是有些的众生度的数量多少寡的，这是跟他多生多劫的缘不同。同样的，在佛的世界里面，佛本身不会吃醋的，佛他要度的众生一定是过去是跟他有缘的。像释迦牟尼佛来这个南瞻部洲娑婆世界，就度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东方药师佛就度东方药师净土的人；然后呢，阿处毗佛就度阿处毗佛的人。各位在座的人，你知道阿处毗佛？可是问你，你假如走在路上啊，随便问一个人，你知不知道是阿处毗佛？你说阿什么头啊？他根本没有听过这尊佛的名号。所以每一个佛度的众生数量多寡也不同，但是很特殊的是，在所有十方世界众生里面，度的众生最广的是谁？南无阿弥陀佛。对，还有大悲观世音菩萨。因为他在十方众生生生世世千百亿化身的功德力，在无量的世界化无量一生，每一生度无量一人，每一人度无量世界都成佛。所以他生生世世每一秒钟，你看我现在跟你弹指的每一秒，十方有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都接他。所以你看阿弥陀佛成为弥陀佛大愿王，阿弥陀佛的确是十方三世里面呢，不管是大乘佛法乃至是西藏佛教里面，是流通最广最广的。还有另外一个六字大明咒，就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在西藏是四臂观音好，度母也好，白度母也好，千手观音好。中国呢，远看有白衣大士，有准提佛母，对不对？有胜十一面观音，有很多很多马头观音、如意观音，对不对？你看东密也是没有一个人不拜观世音菩萨的，可见观世音菩萨所度的众生呢，是什么？他功德力啊，信愿行的功德力跟戒定慧的功德力增上，所以数量上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多是指数量，但是数量多那就要看，最好是把他度了成佛，像文殊师利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初学佛的人不太容易闻到文殊菩萨的名号，初学佛的人大部分都是闻到观音、地藏或阿弥陀佛。必须要发广大的菩提心，才会听到华严经，你才会听到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的名号。一般人在家里也很少供华严三圣，除非你一般在家里都是供西方三圣多，所以你必须要发广大的菩提心，行菩萨道，你才会吞到文殊跟普贤。可是文殊菩萨在十方佛国土里面呢，他曾发愿，若有众生到最后一切的众生要就近成佛的时候，必须学般若波罗蜜，那我是十方一切般若波罗蜜的老师，所以他发的这个愿很厉害。文殊菩萨是度所有的众生，有缘没缘，然后相貌好的相貌不好的，丑陋的或庄严的，在家的出家的，守戒的跟破戒的，我通通都度他成佛。所以到最后呢，大家都一定会拜文殊师利菩萨。那这个呢也是数量很多，但是他多的呢度的对象不一样。听好，多的里面有些呢是度的很多，把它度入为什么受三规五戒，这个我也度众生。第二个有一种多是度三千大千的世界众生都证阿罗汉果，哇，那这个也很了不起。阿罗汉果也是圣人，后面待会会讲，我们先学大乘佛法，但是不可以轻视阿罗汉果，因为他是圣人。可是假如你度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都成阿罗汉果，不如菩萨度一个人证初地欢喜利菩萨。哇，为什么？因为所有的阿罗汉果还是自利多，可是你度一个人，他可以证初地欢喜利菩萨，他像什么？一灯能破千年暗，一尊菩萨证初地欢喜利以后，他生生世世道驾慈航，化无量的众生，度无量的世界，度无量有缘的众生，他度的众生比阿罗汉度的还多。好，那现在就有人说，佛经又继续说，你度所有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都证初地欢喜地菩萨，那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功德了，不如度一个菩萨证阿毗跋致不退转菩萨。 那净土中念阿弥陀佛，一往生极乐世界，不管你哪时候真圣上品上身，你一往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所以你知道阿弥陀佛功德力为什么这么大？你度一个不退转的菩萨，胜过于你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呢，都是正初地欢喜地菩萨。所以你不要看小看念佛的人，他现在可能不如你，可是他到了极乐世界，一他永不再回来轮回，二他足够的时间可以修道成佛，而且是法门无量誓愿学，遍供诸佛愿嘛，对不对？第三个，有一天他登到上品上身，阿弥陀佛亲自为他受记的时候，他成愿再来道驾慈航，他度的众生是比你更快，跟功德力更多，所以他在多数量上是多，而且是长远，而且二者胜者在品质上是比你殊胜的。那这个要牵涉到有两方面的能力，一自己多生多劫戒定慧的功德力，第二你跟众生的法缘多广，还有清净跟不清净。有些善知识是这样，自己生生世世呢戒定慧功德力很好，可是又跟众生的缘很亲近又很广。举方说谁，像阿弥陀佛，像大悲观世音菩萨，他就是这一类。第二类有些是自己的戒定慧功德力很好，可是众生啊刚强难化，难调难服，他跟众生的缘呢是比较复杂的。举方说谁，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自己哦很勇猛精进的，他比弥勒菩萨还精进，他的自己的自力功德是很殊胜的，可是呢他的愿力是因为来堕五浊恶世的这个众生，五浊恶世的众生呢是业力很复杂的，所以释迦牟尼佛才有正法、相法跟末法。第三种是更糟糕的，是自己没有功德力度别人呢也是是非很多，那就很不好。还有一种呢是呢他过去呢大悲经真上，自己是没有什么料，可是跟众生却很有缘，为什么呢？他就举一个例子，像弥勒菩萨就属于这一类的，福德无边。像呢弥勒菩萨他也发心读诵大乘，但是他每次大众生大乘的时候呢，那念一念经就会打瞌睡，然后就叫师兄，哎，你念啊，待会要回向给我啊。那他也发心印经哦，出去呢周游列国，文武百官啊，要布施啊布施啊，对不对？印经印经，然后印完经以后你们念，我不用念。这个叫做自己虽然不是很有功德力，但是他跟众生结的缘呢福德无边，所以人缘也是一种福报。当然弥勒菩萨又成为贤劫第四尊佛，第五尊佛，当然他功德力很殊胜，可是我将来刚才讲那个弥勒菩萨的故事是指他在因地里他的个性跟释迦牟尼佛比是不一样的。那同样的，不论在家或出家，你度众生也是这样，有些人自己的功德力很殊胜，他可以度非常非常多的人，像西藏达赖喇嘛，或者像西藏大宝法王，对不对？或是萨迦法王，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他自己的功德力很大，法缘也是全遍全世界，那当然非常赞叹。第二种是呢，自己功德力很殊胜，但是他为了要住持正法，所以他要求比较高，他是重质不重量，在这里一者多二者胜，他是解殊胜的功德比你数量上还要重要。比方说谁，黄念祖老居士，他就是这样，他不是轻易收人家说做学生的，可是呢跟他修行的人都非常的有成就，不论在家出家，他是重质不重量，因为他认为我度一个到极乐世界正阿毗跋致的菩萨的话，胜过度无量无边世界的人都证阿罗汉果。所以每个人度众生的愿力不同，举这个例子是要让你知道说，所谓佛法的复兴，我度众生的功德力不是在看表象，它有很多判断不同的标准。还有有些呢，他也会因为众生的缘，他虽然很有功德力，但他视线这一世的时候，这一世的众生呢，哎，业力很重，刚强难化，或是这个地区的杀业很重，那他能度的众生呢，只是结个善缘而已，让他不堕落三恶道。所以像谁呢？像地藏王菩萨，大部分是这样。你诵地藏经，让你呢不堕三恶道，在天上人间继续修行。 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力。但是假如你地藏菩萨的功德力还要求生极乐世界，那你自己也要很精进。难道地藏菩萨不想都渡你去极乐世界吗？他当然想，但是不见得是每一个人都有个功德力可以到极乐世界。但你诵地藏经起码是不堕三恶道，自己跟家人跟亲属不堕三恶道，但是台生会在天上人间继续闻学佛法，这是地藏菩萨的愿力。所以每一个佛菩萨的众生的愿力啊，多生多劫的是不得一不一样的，这个希望大家要了解。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下面再讲。继续请看，经者何者？答曰：此中二世俱说，菩萨进入初地欢喜地，得诸无量无边的功德位，首先信愿心会辗转增上，信心跟愿力是一起增上的，以是信愿心的功德力，他会学无量的诸佛的教法，所以酬眷无量诸佛无量无量的功德，所以深妙微妙的妙法他也能够欢喜心相信而接受，所以这样的心呢可以产生无量的度众生的功德力，所以也能够有多也能殊胜。所以换句话说，正入初地系欢喜地的菩萨，他的功德力可以震动一百个世界，见一百个世界的佛为他放光，为他一百个世界的佛为他说法，所以可见初地欢喜地菩萨起码有一百位老师都是他的上师。所以那又因为他这是说他可以在禅定中所见到的功德力哈。当然他的愿力或是广大无边的话，他度的是众生也会像恒河沙数，也像大海的所有众生一样，是数量非常多，而且因为他自己的功德力，所以所度的众生呢一定是趋向于大乘菩萨道。当然他37道品南传北传藏传无量诸佛的教法他都会宣说，但他目的是要赞叹大乘的菩萨道，六度波罗蜜，尤其是十地法门，因为他依这个而成就的，所以他的功德力数量上殊胜，品质上也很殊胜。接下来再看下面，身行大悲者，悯念众生彻入骨髓，名如为身，为一切的众生求佛道故，名为大。请看55页，大，这里的大是广大无边的大啊，这个并不难啊。所以换句话说，要一切的众生很不容易。再看慈心者，常求利益安稳众生，慈有三种，后当广说。其实这个慈呢，我已经讲过了，慈就是入中论讲的三种慈：众生缘慈、法缘慈跟无缘慈啊。没有听过的请听前面的 MP3， 这个我在概论里面讲过。慈是给众生快乐，常常想我怎么去帮助众生，常常想我能不能做一桩事情可以利益千千万万的人，你的心量自然就会广大，而且让到一切的众生都很安稳，他都很快乐。接下来请看，修善心无倦者，修善心从来没有倦怠。那这里讲什么叫善法，它有定义，善法名可亲近修习，能与爱果，就是凡是值得你去亲近修学的善知识或一切的教法，能够给你这个爱果，是指爱是指殊胜的结果，就是说你种如是因得如是果，所以你心中欢喜而不疲不厌地去修学，修如是法时心永远不会懈怠跟堕落。那善法的因缘具体的说内涵是什么呢？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四摄法、哦、对不起，这里四摄法是应该是布施、爱语，还有呢力行，还有呢同事，对，四无量心才叫做慈悲喜舍，十善业道。前一阵子我在讲冈波巴大师的时候有讲十善业道，这次去 印度尼西亚我也会讲十善业道经，我用多种版本会读，到时候会出 DVD 或各位可以看网站。六度波罗蜜我想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可是在大乘佛法里面不要忘了十地法门很重要。现在弘扬人十地的人比较少，以前呢学大乘法是要有两个轨道，一个是六度波罗蜜，一个是菩萨十地，这如鸟之双翼。因为六度波罗蜜是讲它的内涵，可是菩萨的道次第是要讲实地，这是属于中观中跟大乘菩萨道。到瑜伽行派的时候，它不是讲实地，它讲五道：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学道位跟无学位。见道位、修道位跟无学位，五道，一二三四的五，道路的道。五道是指瑜伽行派讲。中观中在讲的是实地，所以龙树菩萨是住实地。所以事实上学六度波罗蜜是很殊胜的，但还不够，要知道实地。为什么要知道实地呢？因为实地里面跟六度波罗蜜有两个很重要的两个内涵，注意听：一降魔，第二个不退转。降魔跟不退转这两个内涵在六度波罗蜜里面没有讲，只有在华严经实地品的时候才会有讲。降魔包含降内在的烦恼魔，也降外在的天魔跟多生多劫的幽冥界众生跟冤亲债主。当然讲到圣义地来讲，魔也了不可得，上一次我讲弥勒日巴正道歌讲过。可是菩萨在修学的过程中，因为你的心相续会被打断，你的心啊念头啊有杂染，所以你内外当中总是有很多很多的障碍，这个叫做魔。第二个，实地里面有个最大的功德，告诉你怎么生生世世种不退转的因，最后证到八地不动地菩萨的果。那这有很多很多的条件，举一个例子，千手观音，对不对？千光王敬住如来，观世音菩萨遇到千光王敬住来如来是初地菩萨，他是按照佛的加持力